感谢主，我们到了第四，我们来到第四篇，这是很宝贵的一篇。第三篇讲到神为了将我们这些人重新构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更换饮食。神只有给以色列人一种食物，就是玛纳。为了就是不喂养他们的肉体，要更换他们取代埃及的食物，使他们被这玛纳属天的玛纳所重新构成，能成为真正神的子民，能成为神的见证。这一篇接着说到活水，就是被击打磐石的活流出的活水，有食物就必须有水，这个借着食物和水，我们就能够重新被构成，那这一篇我们把篇体读一下哈。吩咐磐石好饮于那灵这生命的水，以及挖井好让那灵这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我们再读一遍来。吩咐磐石好饮于那灵这生命的水，以及挖井好让那灵这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涌流。阿们。所以这一篇我们从篇底看见有两个主要的点，一个就是吩咐磐石流出那好饮于那吩咐磐石流出生命的水，第二个就是要挖井，挖井表示这个井已经被堵塞了，需要挖井，好叫我们能够涌流，涌流。所以这一篇有两个主要的词，叫做一个是喝，一个是涌流，我们一面要喝这磐石流出的水，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涌流的人，那跟这两个有关的，一个就是吩咐，一个就是挖，一个就是挖。要喝，我们只要吩咐，我们就能喝这个活水。那这个要涌流呢？今天呢，磐石涌流是没问题，但今天磐石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口井，这个就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把这个井堵塞了，我们就需要挖挖去所有的障碍。使这个井能够重新涌流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这一边四个字，一个就是喝，一个是涌流，一个就是吩咐，一个就是挖这样就清楚了。来，请大家我们一同把我们看一下那个引经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这是讲到在逊的旷野利非丁那边百姓为没有水争闹，那时候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去击打磐石，使磐石流出水来到了民数记二十章这边这个百姓又为了水争闹，那时候神是叫摩西拿着杖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磐石已经击打了，不能再击打，只要吩咐磐石就可以流出水来那二十一章十六节是讲到二十一章十六十七是讲到有一口井事实上这属灵的意义就是说那个涌流的磐石今天在我们里面成为一口井但是这个井被堵塞了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挖出来让这个井能够涌流活水来，我们请大家把三个大点三个大点导读一下，三个大点。看一下这三点那这三个大点很简单，要用三个词，一个叫做击打磐石，第二大点就是吩咐磐石，第三大点就是挖井那就清楚了第一大点说什么？击打磐石，第二大点呢？吩咐磐石，第三大点挖井那这个就是三个重点那击打磐石是什么意思呢？击打磐石是基督钉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图画那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今天 反正就作为磐石，已经涌流出生命的活水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要从这定时要基督来接受活水，要做什么呢？还要不要击打？不用再击打了，只需要分拿着杖，第一个要拿着杖，然后呢要吩咐磐石啊，拿着杖吩咐磐石啊，那细节等一下再说了哈。那第三就是说，好，那今天这个流出的磐石呢，今天一面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井啊，成为一口井。我们今天呢需要挖这个井啊，挖这个井，使这个井能够涌流活水啊，因为井被我们很多东西堵塞了，所以需要把它挖，重新挖出来啊。这个就是三个大点啊，再复习一下哈。第一讲到击打磐石啊，击打磐石是基督钉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图画。那借着他的钉十字架，他在复活里他已经涌流出生命的水，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要从这位钉十字架基督接受活水，需要做什么？要拿着杖，然后吩咐磐石啊，并且呢这个磐石呢今天在我们里面成了一口井啊，但是被我们很多东西阻碍阻塞，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挖起来啊，挖出来，把它挖通，让活水再涌流啊。好吧，就两两对说一下啊，来。很清楚，来，我们就看来看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第一大点一共有八个终点啊，八个终点。我们好吧，请大家先导读一到四，好吧？一到四终点啊，导读一下一到四。我们看一下第一终点呢，讲到这一表里，摩西表征律法，杖代表律法的权柄和权能和权柄。这一段主要讲杖啊，什么是杖？杖就是一表，代表律法的权能和权柄啊。那第二终点是讲到击打啊，摩西用杖击打磐石，这表征什么呢？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啊被律法的权柄所致死啊，这个就是啊属灵的意思哈。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啊，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就赎出我们脱离咒诅啊，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啊，使这个第三终点就说到，那这样的被击打被致死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从它里面在复活里涌流出生命的水来哈，使这水能在复活里流出来，流进他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啊。所以这个磐石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前面的引经啊，前面的引经讲到啊，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个兵丁拿枪扎主的肋旁，就有血跟水流出来啊，血跟水流出来，嗯。那第一小点哈，三中点一小点说，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一起读一下，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并且这磐石是我们的拯救、力量、避难所、藏身之处、保护、遮盖和防卫啊。基督首先他是这样的一个磐石啊。第二小点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磐石在十字架上啊被砸了，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啊，血是为了法理的救赎， 救我们脱离罪圈啊，而在复活里的生命的水啊，就成为我们生机的拯救。这个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啊，罪的权能啊。所以感谢主，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啊，血是为了法理的救赎，水是在复活里能够成为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哎，啊，这个就是从他里面流出生命的水啊。那第四终点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的啊，今天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的啊。所以我们对读一下这三个小四个小点啊。弟兄读一小点，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
也是指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
来，二，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成为肉体、人性、生命、生活和定十字架这些主要的步骤成就之后才永留的。因此出埃及十七章六节是很深奥的一节经文，还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受死。三，只有在主耶稣得到荣耀以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进入复活以后，那灵才能给我们领受并我们喝并永留的活水。啊，所以这永流的水是在复活里的，所以他被击打，他在死里面，他把这个生命释放出来了，啊，生命水释放出来。但是这个水要让我们能够领受，让我们能够喝，这必须他在复活里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来喝他这永流的活水哈。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啊，这边所引用的经节讲到节期的末日啊，最大之日，主耶稣在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将要受的那领说的，那时还没有那领，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就是说主还没有复活，所以他虽然在定时里水流出来了，可是那水我们还不能领受，必须在复活里，他这流出来的生命水才能成为永流的水，让我们来喝啊。好，那第四就说到啊，这生命水永流的水就是复活啊，复活就是那个生命水，复活就是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流道，灵是永流啊，灵是永流，让我们来接受啊。哎，这四个点啊就很清楚哈、啊。来，我们再导读一下五到七哈、啊，五到七。我们看一下啊、哦，这三个点都是讲到生命水到底是什么啊、哦？你说好，我们今天主从他腹中流出活水啊、哦，这个主已经涌流出生命的水，那到底这生命的水是什么？啊、哦，生命的水是什么？啊、哦，我们这边就清楚交代了，生命的水它源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啊，生命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因此生命的水事实上就是永流出来，做我们生命的三一神。啊，这个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事实上就是三一神自己，啊，成为我们的供应啊。哎，这个小点啊，一小点，来弟兄读一下一小点。
活水的永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性生活和定时之下，现今在复活里继续永留，将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
二小点姊妹，
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永留，乃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基督的心腹，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
好，所以这个水是从神的宝座已过永远里就流出来，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在复活里继续永流来供应我们啊。而这个供应的目的，永流活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啊。第六就讲到第六终点啊，从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启示，永流的三一神，事实上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永流的川啊，结果就带进结果带进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啊。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啊。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啊，可以有一个比较白的翻译啊，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在它里面成为水源，那涌上来成为水泉啊。这一句话到了原文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叫做啊，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水源，先成为水源，然后涌上来成为水泉啊，只涌入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从这看见，父是那个源，子是泉，而它成为灵，就成为那个生命水的流，所赐的水就是那个流，就是那个川啊。所以在这边看见，事实上这个生命的水就是三一神自己，三一神自己。那七呢，就给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磐石流出了永流的水给人喝这件事情，像三一神都关联在里面。换句话说，看见三一神的经纶产生这生命的水哈。那父站在磐石那里，而磐石就是指基督。那从磐石流出来的活水就表征啊，可喝并永流的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结果啊，让我们来喝啊，让我们来喝。这是关于啊，这个生命水事实上就是永流的三一神啊，从他这里流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来享受哈。那第八哈，一起读一下，我们在复活里隐于一位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将我们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做基督的心腹。所以当我们来饮于这生命的水，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而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啊，甚至就预备了心腹。所以这个喝活水与基督的身体还有心腹是非常有关系的哈。灵简十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说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在身体里喝一位灵啊，所以身体由喝这喝一位灵产生，要维持身体也需要一直的喝这一位灵啊。然后呢，启示录说到这个心，那里和心腹说来啊，口渴人都可以来。所以这边也看见了，这个喝活水生命的水，为我们预备基督的心腹能够产生。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中所有的问题啊，就是因为缺少水啊。要解决问题，唯一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带人一同来喝这生命的水啊。这边呢，弟兄说到，他去访问很多教会啊，看见很多教会啊，怎样子呢？啊，有一种现象就是。就是觉得，觉得就是，求只求能活下去，啊，觉得教会能活下去就觉得不错了。那说如果我们教会生活都是只觉得能活下去就好，那是不行的，是不是？教会生活应该怎样？应该满了生命水的涌流，不能只说只要活下去就好了，啊，那不行啊，你满意吗？如果你的小鸡只要活下去就好，你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要怎样子？个个都满了永流啊，永流活水，每一个人身上都在那边永流活水。哎，这个满了活水的供应，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教会生活啊。所以教会生活不应该处在一种所谓长期的干旱的光景里面，我们必须要喝啊，然后永流。然后要挖井啊，感谢主，这应该是我们所要常常做的啊。好，我们第二大点啊，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有几个重点，我们请大家导读一下，一到四哈，一到四，对不起，一到五啊，一到五重点来。 看一下这五个点啊。好，第一重点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啊，就讲到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已经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击打，磐石不需要再击打，使他流出水来，只需要做什么？在神的经纶里啊，基督只该钉死一次哈。在希伯来说，他在这世代末了，他献上自己，就把这事一次永远的做成了啊。在这诸事来终结，显明了一次，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换句话说，基督一次已经永远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再定第二次啊。如果再定第二次，这个就是违反了神的经纶啊。那第二、第三，说到我们要拿着杖。好，那今天啊，我们如果能够来引离这活水呢？啊，第一就是要拿着杖，啊，拿着杖啊。第二重点说，拿着杖就是什么意思？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第一，先在基督的死与他联合，然后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啊。这个就是拿着杖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应用基督啊，神圣生命。哦，作为活水就会从我里面涌流出来。哎，拿着杖就是第一，把基督的死与基督的死在基督的死里与他联合，然后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啊。那五四跟五是讲到吩咐磐石啊，吩咐磐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啊，直接说话，就在信心里向这磐石说话，求他基于那里已经赐下这个事实，将生命的水赐给我们啊。那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这边说，说这个说到主耶稣去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边，对不对？啊，那这个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跟你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到你活水。啊，这边你看这个，只要求，主耶稣说只要求，啊，只要求就必有活水给你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喝这活水，不需要再击打，只需要呢这个这样对磐石直接说话啊，求他，他就把活水赐下来啊。那这个当我们这样把基督应用在我们身上，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里，就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啊，这个就是生命的水哈。那这个所以这边第六点说，摩西该简单的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哎，这个但是摩西啊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前面提到他姐姐过世了，他姐姐死了啊，大概这个影响他的心情吧。啊，他从来一生当中都非常谦和，怎么那一次会犯了这样子的错误？哎，我们也是很难理解，这也是给我们警惕我们，我们要时时受提醒哈。今天我们就要简单的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所以在教会中任何的争闹，我们不该发怒，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自然所有的问题就会解决哈。这样，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解决教会中一切的争闹，教会生活就会是荣耀的。哎，这个教会是荣耀的啊，不然就会 越解决问题越多哈。来，我们看第三大点，就是要挖井哈，挖井。哎，民数第二十章八节的磐石，虽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击打，好像活水就是生命的灵能流出并流进我们里面啊。而21章16到18节就提到一个井啊，一个井啊，是这个以色列中啊，那个以色列中的尊贵人呢、啊，用权杖所挖的啊，所从前所挖的，那现在呢就被堵塞了啊，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那个磐石永留的磐石，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灵今天那灵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就成为那个井，成为那个井啊，成为那个井啊。那磐石本身没有问题，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井就有问题啦。啊，我们井被我们这些很多的这些脏污给堵塞了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来，第一再读一下，一起读一下第一重点哈。
挖井表征挖井脏污，就是我们心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中的阻碍，是那灵作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流上来，并永流通畅。
好，为什么要挖井呢？因为有很多的脏污 很多的脏污啊，这个脏污包括在我们的哪里？心啊，在我们的心里，包括我们的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中啊的阻碍了，使那里作为活水从里面没有办法涌流了，所以就需要挖，把这些脏污挖去，就使这个活水能够重新涌流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一直求圣灵来充满，你倒不如啊，把我们里面的脏污挖挖一挖，使活水从里面涌流。哦，那对我们的经历是更实际的啊，所以你说要被圣灵充满，就怎样要常常悔改认罪。原因就是说，这个活水的涌流啊，其实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我们里面来的。但是里面因为那个井被常常被堵塞了，所以我们现在悔改认罪就是挖井啊，挖井水流，水自然就会冒上来啊。就如同刚刚约翰四章十四节所说的啊，今天那个生命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水源，然后涌上来。成为水泉啊，正常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请大家再导读一下那个二到第二节啊，第二终点，没有了，来第二终点一起读一下。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挖出。所以第一说到挖井的意义，第二说到我们挖井的经历。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被挖除，被挖除，使活水能自由的涌流哈。那这个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脏污需要挖除啊，需要挖除。我们这好不好，弟兄姊妹对读一下，从一小点到五小点，我们来对读一下这五个小点哈。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里主所定罪的许多事物，心里纯净，单单追求主自己的弟兄姊妹并不多。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哈。好，那这五点说到我们挖除了一个步骤啊，挖除了一个步骤哈。首先呢，要挖去我们心里，当然心是包括后面的良心、心思、情感和意志，心思啊、意志和情感的总和就是心了哈。那我们这个心里面也是很多的这些脏污啊，这个很多脏污，主所定罪的许多事物啊。那包括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追求主的和主的道路，另外我们还有追求主以外的事物。换句话说呢，追求主是附带的，啊，这个不是专一的，啊，主也要，世界也要，啊，就好像弟兄也在说，有时候我们年轻人电脑的时候有三个荧幕，啊，一个荧幕是圣经的，一个荧幕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荧幕是什么的，这样子，啊，说这样就没有办法。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有问题啊！这边说我们爱主追求主的时候，可能心是复杂的，目的呢和目标不是那么纯净。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服事可能不是那么纯净，我们还希望博得人的称赞啊，其他的我们就不是那么纯净啊。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目标，如同我们家庭、职业、学业，对我们自己前途的关切，这些都可能在主之外，我们还要的把持的啊。这使我们的心啊就有了障碍。就没有办法啊，涌流活水。所以我们的心要纯净，要单单的追求主。虽然这样的弟兄姊妹不多，但是主啊，我们渴望成为这样的弟兄和姊妹啊。那第二呢，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良心啊，对付我们的良心啊。我们的良心要无亏了啊，良心要无亏啊。但我们啊，不肯对主所要求的做主所要求的事，这就成了我们良心里面的控告。啊，就这个就成了良心里的污秽。那这个良心一有污秽，就会有亏，一有亏啊，就会有问题，就不能永留了哈。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一再的就近主，在他面前被挖掘，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污秽全挖去。啊，无愧的良心，意思就是良心没有任何的亏欠和控告。啊，这个实在是不容易了啊。你说主啊，我只单单啊要你所要求的。啊，这个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这边是要靠着圣灵啊， 在灵里一再的就近主来啊，向主敞开，让主来挖掘，让圣灵来挖掘啊，接着圣灵的帮助挖去所有的污秽啊，这是关于良心啊。来，第三呢，就是要挖去我们心思中的污秽啊。那这个主借着主要借着我们的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啊，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啊。但是你看这边说，许多重生的人对于这所谓流行的观念和世人没有两样啊，世人怎么流行，我们也怎么流行啊，没有两样。还有呢，这个用钱的方式啊，你看世人用钱的方式跟我们用钱的方式跟世人也没两样。人家买豪宅，我们也是去买豪宅啊，人家买好车，我们每个人买好车啊。那这个当然你要买豪宅，你就需要啊花时间去加班啊，去赚钱啊，啊这个都一样的哈。那还有呢，对学业和学位的看法啊，我们和属世的青年人也没有两样啊。那你看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啊，就很难让活水来涌流哈。那还有呢，他说我们的心思已经被一天过一天许多的幻想蒙蔽了啊，我们都有很多幻想，年轻人都有很多的幻想，很多的梦想啊。那这些当然不能说它不好，但是这些幻想梦想，这些梦想必须摆在神的经纶里面啊，只单单为了神的经纶，不然就会成为一个障碍，一个脏污啊，拦阻活水的涌流。这是关于心思的。第四就是意志，我们的意志啊。那意志里面也是一样啊，这边说绝对完全绝对服从主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渴慕羡慕成为这样的人啊。这个多少时候我们并不服从主神主宰的安排，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相当服从主了，但是他把我们摆在某些环境中的时候，就把我们暴露出来，我们并不是那么服从，是不是啊？在主的主宰下，许多经历和环境不过是把我们暴露在光中，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多么顽固啊！意志必须完全服从，不仅服从，而且要与神的意志合拍啊，然后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会是基督的彰显啊，这个就是关于意志的。那还有情感啊，情感最后一通了啊。这个情感里面啊，我们当我们的情感用，我们常常会情感用事，对不对？我们就被霸占了，受情感的控制和捆绑啊。还有呢，我们的爱好，我们许多的爱好，我们也必须受主的管制。我们常常爱很多东西啊，我们必须啊时时准备按着主的喜悦运用我们的情感。我们必须学习照着主的喜悦和喜乐来对付我们的情感啊。我们必须凡事学习，凡我们所恨的、所爱的、所喜悦、所不喜欢的，都必须得着主的许可，连同他的喜悦、喜乐啊。我们倘若我们的情感受主并他的喜悦、喜乐所管理，我们的情感就会被圣灵来浸透并变化啊！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哈、啊，应该有的对付。那六，我们再读一下六到八，好来。
我们要忘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基业、我们的前途和我们的环境，只要寻求主的同在，就让在我们带进光中，然后顺从他的话，除去心、感情、心思、意志和情感里的污秽。
来，弟兄，请。好，这三点说到我们的操练啊，我们操练第一个要顺从光，我们要借着寻求主的同在，在我们的环境忘掉我们的职业、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前途，忘掉这些，单单来寻求主，而主在光中会显明我们的情形，我们在光中啊，顺从这光，除去所有这心啊、良心、心思、意志、情感里面的污秽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顺从光啊，当然要靠主恩典了啊。第二就是要花时间私下，要花时间啊祷告亲近主啊，只有花时间亲近主，这样才能完成这个挖掘的工作 我们需要花的时间越多，我们挖储的就越多哈。当我们这样挖的时候，越挖储我们就越活，然后就越刚强，越得胜，活水在里面就能自由涌流，涌流的结果我们就生命长大，就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哈。末了弟兄有三个点提醒我们，一个就讲到摩西啊违反神的话啊，这是说到我们啊千万在教会中啊这个不要随便发怒，不管圣主的光景如何，我们都不要随便发怒，这个一发怒受的亏损是很大的啊。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像那个尊贵以色列中的尊贵人，要挖井。哎，我们若是自己不挖，不要拦阻人家挖，我们要学习带头挖。我们家中服侍的，我们要带头挖井啊，挖井让到处都是活水涌流啊，这样教会生活的情景就会是荣耀的啊。